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4月7日再选补选预先投票率达20.54%，创新高；韩中分别公布外长会谈结果新闻资料，内容存在差异；韩国5日起违反基本防疫守则者将罚款，疫苗接种者逾100万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2至3日进行4月7日再选补选预先投票，投票率达20.54%，刷新2014年10月29日再选补选时期创下的最高纪录。首尔市长补选投票率为21.95%，釜山市长补选投票率为18.65%。虽然低于去年国会议员选举预先投票率，但超过2018年地方选举。朝野均鼓励选民参加预先投票，希望支持者凝聚力量，并均认为高投票率对己方有利。预先投票开票将于7日正式投票结束后开始进行。韩美日国家安全首长美国时间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家安全三方对话会议上，再度阐明了通过韩美日三国的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北韩无核化问题的意志。三方代表在当天的对话中一致认为，包括北韩在内的世界各国必须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据报道，韩国总统秘书室国家安保室室长徐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村资、美国当地时间2日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国海军士官学校举行对话，会后共同发表了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韩美日国家安全声明。三国国家安全部门首长在声明中对北韩开发核武器和试射弹道导弹深表忧虑。为实现无核化，韩美日三国通过合作解决北韩的相关问题。韩美日三国还就包括北韩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彻底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达成了协议。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日举行会谈后，各自公布了介绍两国外长会谈结果的新闻资料。在双方公布的新闻资料中，有关加强沟通、为解决韩半岛问题凝聚力量的内容相差不多，但韩方介绍中方则未提及或与此相反的情况也不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问题上，韩国政府介绍称，中方重申习近平主席访韩意愿，双方商定在新冠疫情趋稳后尽早促成习近平主席访韩，但中国外交部的新闻资料并未提及相关内容。此外，中方新闻资料介绍称，中韩商定开展健康码互认机制和新冠疫苗合作，但韩方并未提及相关内容，仅表示韩中积极评价两国通过快速通道等途径为促进人员交流保持密切合作。另外，中国外交部表示，韩方对中方宣布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示欢迎，但韩方新闻资料并未包括相关内容。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5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47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49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4例，死亡者新增4人，累计1748人。新冠疫苗接种人数5日突破100万人。韩国防疫当局4日发表对国民谈话称，目前的情况与疫情大流行之前类似，近一周日均新增病例均为500例，增加态势日趋显著。防疫当局强调，如果再次出现疫情大流行，单日新增病例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到1000例以上。此外，从5日起，违规业主和设施出入人员将分别被罚款300万韩元和10万韩元。防疫当局表示，将加强对易感染大众设施的现场检查，并考虑对违反防疫守则案例较多的行业发布营业禁令。另外，在新冠疫苗保障机制供应的新冠疫苗中，21.6万余人份阿斯利康新冠疫苗3日运抵韩国，这批疫苗将用于第二季度预防接种。LG 电子5日正式宣布将退出智能手机市场。LG 电子理事会5日表示， 公司最终决定将于7月31日全面停止负责手机相关业务的 MC 项目部门生产和销售。这是 LG 电子一月发布消息宣布全面研讨智能手机事业后不到3个月做出的决定。LG 决定停止智能手机业务后，着手开始对所属3700名职员进行调动，预计原有智能手机研发人员将前往蔚来汽车和家电等部门。另外 ，LG 方面正研讨在蔚来项目中使用其手机专利和技术问题，并继续为原有客户提供售后服务。除此之外 ，LG 还需要解决同数百家公司的合作问题。LG 电子从1995年开始开展手机业务，全球市场占有率一度位列第三位，但从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 ，LG 手机业务连续23个季度出现赤字，赤字累计达50000亿韩元。韩国造船行业今年第一季度承接的订单量达到去年的10倍。此外，去年同期因新冠疫情仅为14%的订单占有率也超过50%，以绝对优势压倒竞争对手。据全球造船和海运分析机构英国克拉克森研究公司4日介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造船订单量为1024万修正总吨，其中韩国承接的订单量达532万修正总吨，而去年第一季度全球造船订单量为397万修正总吨，其中韩国承接的订单量仅为55万修正总吨。今年韩国造船订单量为去年的10倍，同时韩国造船业订单占有率也从去年的14%上升到52%。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韩国造船业今年第一季度承接的订单业绩创13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今年第一季度承接的订单量位列全球第一。韩国船舶出口额达7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创2016年后最高值。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统一部5日表示，在新冠疫情继续扩散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南北韩离散家属无接触团聚基础设施，鉴于此将在全国增设更多的视频团聚场地。统一部发言人李种珠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方现有的13个视频团聚场地大部分位于首都圈，计划在全国增设6至7处视频团聚场地，为离散家属提供方便。此外，韩国政府将从本月6日开始至10月底调查南北韩离散家属现状，调查对象为已在册的4.8万多名国内外离散家属以及新登记的离散家属。根据确认南北韩离散家属生死情况和促进交流法，韩国每隔6年进行一次南北韩离散家属现状调查，今年将进行第3次调查。韩国外交部3日表示，决定将缅甸全境旅行警报级别提升至第3阶段，建议撤离。外交部建议民众取消或推迟缅甸旅行计划，并建议停留在当地的韩国民众除有紧要事务外尽早撤离回国。韩国政府的旅行警报包括蓝色警报、黄色警报、红色警报和黑色警报4个阶段。随着缅甸局势继续恶化，韩国外交部还决定成立由长官级官员担任本部长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外交部表示，从4月起将每周1到2次的临时航班增加到3次，并正与缅甸国际航空商讨追加安排航班事宜，航行计划已基本确定。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经纪公司 HYBE 将收购贾斯汀·比伯所属的美国综合媒体公司。HYBE 公司宣布将以1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知名音乐制作人斯库特·布劳恩的综合媒体公司伊萨卡控股100%的股份。伊萨卡控股公司业务涵盖唱片、电影、电视秀领域，旗下有艾莉安娜·格兰德、贾斯汀·比伯、黑眼豆豆等艺人所属的经纪公司。 两家公司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防弹少年团和 Seventeen 等国内艺人以及艾里安娜·格兰德、贾斯汀·比伯等旗下世界级艺人唱片制作及经纪业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